有哈，我就透过今天一个很特别的人物，那很特别的信息，对我们来说话说，一直在挑战当中，但是那个喜乐的心，就是像刚刚四位所祷告的，神是我们喜乐的泉源，应该都已经在我们生命里面哦。只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忘记，有时候我们会帮让环境胜过。好，那尤其如果你脸上没有笑容的，我都希望你脸上有一些些的笑容哦，不要让这个世界、让环境打败我们，因为有神在我们当中。那代降节第三个主日，那我们说代降节就是盼望、信、喜乐、预备、平安。我不晓得说大家在预备耶稣基督降临的这段期间，哦，在这个 Advent 就是代降节的期间，我们到底心是不是有这些盼望、信、喜乐，然后有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然后在这当中享受到平安？我觉得啦，因为在这世上太多的搅扰，哦，那我都希望说紧紧的抓住神是我们最大的福分哦，不要靠自己，不要靠自己的想法，那总是会在人当中，在自己的这个软弱当中，你就会让这个世界打败哦。好，那上周的思考与行动，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我现在尽量，如果记得，上周有三项，我取了两样，向主求平安和喜乐的心。你看到什么样的事物，看到什么样的人，那你是不是会在这当中喜乐心就少去了，那平安心就少掉，那就向神求吧。那第三样，就是上礼拜的第三样，有没有找时间去赞美？因为你看人看环境，你总是会说在里面就会找到一些不完美的地方，那就看大自然吧，看这个世界吧，神怎么的创造，那你在这当中是发自内心的去感谢去赞美。每个礼拜都会跟一些人讲，跳出这个我们的角度，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情，那从里面去享受到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我是鼓励你们，那如果你在这当中还是要执着的，那就求神怜悯嘛，就是继续带领感动你，哪一天可以跨越自己的想法。那今天就要讲喜乐的颂歌，那喜乐的颂歌其实是不只是赞美，刚刚大家都在赞美，但是我每次就会小小的问你们一次哦。那有时候问，有时候只是放在我内心，到底你们在赞美的时候有没有喜乐？我常常偶尔我就会提醒你们，到底你们在赞美是不是喜乐呢？还是在想着你自己的心事哦？好，今天因为要透过一个特别人物，就是玛利亚，那我就在思考说，大家在讲赞美，赞美不是说夸奖人的那个赞美，这个赞美说赞美神，赞美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那透过祷告，透过诗歌，我都希望今天的这个玛利亚的生命可以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学习跟看见。等一下我们就一样一样的来学习。那在教会里面，大家会赞美，因为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所以赞美大概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那个诗歌圣诗500多首，那其中有几百首，那一半是倒背，不要说倒背如流，就是背得非常熟，就已经唱了很多很多年。所以赞美在我们家，上礼拜说在我们家，在我们长大的教会，赞美是我们生命的那个很重要的一部分。但赞美是不是一定会有喜乐的心？就喜乐的心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那个声音，不一样的在赞美当中所那个赞美的对象会不一样。好，如果你在赞美当中还是在想我自己，那这赞美就常常会被你自己的一些想法环境所淹没，那就很可惜，因为那喜乐的心就会被自己的一些搅扰所困住。那在教会至少大家都会赞美了，至少我们都看到华语，那每个主日就三个人在这上面，然后还有司琴，有时候打鼓，后面还有两位那个在做 sound 跟 video 的，那团队在带我们敬拜。可是周一到周六呢，最近跟苏牧师开会，大概 每一次开会他都会提到教会一定要不要只是注重主日，周一到周六我们应该要把弟兄姊妹的心要预备好， 所以我现在就赶快写出来。周一到周六你什么时候赞美？工作压力很大，那甚至有人是在教会侍奉，周三周五周六会到教会来，如果敬拜赞美有时候周四。那在这当中你是不是预备自己的心？那也 我其实是因为从小在教会长大，有时候到教会一个礼拜去三天四天五天六天可能七天都在教会，对我们而言教会就是我们的家哦。那你们现在比较不一样，环境比较不一样，所以周一到周六你什么时候赞美？那周一到周六这个赞美，如果真的你听诗歌，在开车的时候听诗歌，晚上或是礼拜三祷告会，礼拜五团契，礼拜六团契，里面都有赞美，那赞美带出来什么影响？喜乐一点，我们今天讲赞美，大家脸有点笑容好不好？大家有点笑容，我希望看到你们的笑容。今天要讲玛利亚，玛利亚其实是一个很普通，但也是很特别哦，这普通中带一点特别哦。但是因为天主教把玛利亚看成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女人，那我们今天就来看，其实她其实就是一般的很普通的，只是因为她是耶稣肉身的母亲。那今天不只是对姊妹呢，因为想哇，姊妹一定今天非常高兴哦，就是今天对我们说话，弟兄也可以从玛利亚身上学习哦，因为玛利亚身上有一些特质，其实也是我们弟兄应该可以学习的。耶稣肉身的母亲，但是他有年轻的时候，今天在描写玛利亚大概是十几岁哦，甚至有解经学者说可能是十四五岁，大概是这样的年纪，反正就是十几岁。但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赞美诗，但是赞美诗你看几千年到两千年以后大家还在享受这个赞美诗。好，那我来念。你看玛利亚是一个十几岁的将要成为母亲的，其实还没有，现在还只是在圣灵在对他说话，或是说天使在对他说话，但他预备要成为一个年轻的妈妈。但是他现在还在十几岁的时候，你看他所说的话为什么跟我们今天的这些包括你我好像读了很多书的人不太一样？我今天就很想说，因为我其实我们在五年前在华语应该讲过这个，我再看一下，但是我这一次就是用在不同的角度来看玛利亚。那我来念。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的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五十二节，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那其实你可以看到，我还没有进到讲解仔细讲解之前，因为看到这十几岁的小女生，她为什么会这么特别，可以写出，可以说出，应该不是写，可以说出一篇这样的一个赞美诗，很特别哦。那这个赞美诗里面不只是讲到可能他自己的经历跟神的关系，但是赞美诗里面你看可能包含到社会现在的需要都在这里面。因为我在读的时候或者在看这些牧者或解经学者所说的，就蛮有意思的，就在今天在这世界可能是强权在掌权，可能有钱的人在讲话，可在这你看两千年前一个十几岁的小孩他就可以颂赞出这样的一个诗歌。我再重念一遍，五十二节，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可能都在看重在关心整个社会，那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可以看到说原来在这个小小的女孩心中可能因为长久的一些经历 长久的一个学习，可是他内心里面对神的赞美，神将来可能一直在持续，但在将来要显现，要让这些社会所谓的不公平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些东西都会过去。那是一个很特别的赞美诗。那么等一下预备我们自己怎么来享受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怎么可以讲出这样的一个赞美神的话。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为每一位来到神灵面前的这些弟兄姊妹，有的已经是神的儿子女儿，有的还在找寻这个信仰，但是让我们坐在神你自己的圣殿里面，我们用生命来敬拜你，但是我们要安静在神你面前听神你对我们说话。所以你今天要透过一个小小的女孩，透过一个十几岁的女孩，透过玛利亚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说，神你与我们同在，神你在我们的前面引导我们的道路，神你在我们的旁边牵着我们的手往前行，神你在我们的心中做那更新建造改变的工作。神，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我们可以享受你，我们可以亲近你，我们可以依靠你。愿你的慈爱的声音让我们能听到神你的爱，能听到神你的信实，能听到神你的公义，也能享受到在生命里面原来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让我们今天不只去领受，让我们回应。主，让我们用祷告的心，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神你所有的祝福。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这埋念的赞美我们刚刚已经有大概讲了一下，其实是蛮特别的。那特别可能是内容，我刚刚讲的是内容，就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可以对神、对神的百姓、对自己、对周围的人，甚至对整个世界有这样的心。我们一定要学习，因为我们今天蛮多人都在看自己，所以我希望我们从这里面我们的生命被扩展。因为今天蛮多人都是在看自己，看自己的家庭，自己的所看重的东西，那今天这个要把我们的视野打开。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说，在什么的情况下他发出一个赞美诗。好，那其实这对我来说也是蛮重要的，那我想把这个重要性跟大家来分享。倒退一下下，就从三十节，一章三十节开始，天使就出现对玛利亚说话，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少了一个字。天使出现对玛利亚，但是玛利亚对玛利亚所说的话是一个很超出一般人所能接受的话。因为你看，对一个十几岁的孩那个小女生，可是她还没有出嫁，然后她就说你要怀孕生子，那我想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惊吓吧。所以对玛利亚而言，你可以把自己放在这个里面，放在这个情况里面，那你才会知道说这情况有多严重，不然你就是就是玛利亚的事哦。所以对一个小孩而言，他应该是在害怕，在纳闷，在怀疑，那可能这是当时的一个很大的羞耻，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因为如果这个样子可能会被石头打死。那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所以他发出一个很大的疑问。我想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的挑战，遇到这个挑战大概都算不了什么。你可以想我们今天的挑战，遇到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的挑战。那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所以是一个小女生一般的反应。我想你我的反应一定应该有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是我呢？我根本还没有出嫁，为什么可以，你为什么，神你为什么让我怀孕？那我怎么出去？我怎么跟周围的人相处？我怎么面对我的家人，甚至面对我的未婚夫？我怎么面对约瑟？所以就是一般的小孩问了一句话。那接下来 迹象，这是前言，不是今天的经典，在前言。那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的能力要荫庇你。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句话。那天使当然继续说，继续再回应他。天使的话是告诉他说，神的能力，这个荫庇你，原文就是 cover， 就是要覆盖着你，神的能力要保护着你，或是要带你往前行，经过这些所有的这个难处。那这个有没有回答？今天在座的你我，如果这样的话，你觉得有没有回答？我们要自己想，轻松一点，大家轻松一点。因为神在如果说这样对我们说话，要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使命好了。那你说为什么是我呢？我当时神说要我去读神学院，那当然了，因为我偶尔就会讲，所以好像不太有说服力。但是一样啊，如果说神说张典赫你要去读神学院，你要把你的工作全部辞掉，你不要再依靠这个世上的一切，不要再依靠你自己的才能，你就要去念一个你以前从来没有念过的，包括希腊文、希伯来，包括文学，我以前可能都没有读过。那我就会跟神说，神为什么是我？那当然郑姐也会说，为什么要呼召？因为呼召我们是呼召全家。那我的孩子一样会问，我的两孩子一样在问，为什么是爸爸被呼召？为什么他们要成为这个 PK， 就是 Pastor's Kid？ 为什么他们要？我的老大后来还有一些反应哦，对这牧师的孩子，他有一些反应。但神就会说，我的恩典够用。神就说，我的恩典够用，我的能力会带你往前走。那这是我，那你们呢？你们今天到工作里面，到哪里，如果神就是要呼召你，神要使用你，那你会不会跟神说，为什么是我？然后神如果这样说，那你的反应到底是什么？现在只有在天使说话哦。玛利亚只是说问了一句，天使回应。那玛利亚接下来的对天使的回应到底是什么？这我们要想，这样我们在将来才能靠着神对我们的应许，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透过神的话语，透过周围的人对你的应许，带给你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应许，可是你才能有回应，你才能知道说神在对我说话。所以看看，其实蛮有意思的。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声来读好不好？来，玛利亚说，我是主的婢女，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于是天使离开了他。我想这个回应对我来说应该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我也是经过很多很多的思考讨论，然后用理智的判断写下来，去读神学院那个遇到的挑战或是怎样，大概会列出来，我们就会做这样的事，会做分析。但是你看在这里面可能没有时间思考，大概没有很多的时间。天使回答一句话，然后玛利亚说，所以这当中你可以看到，对一个小女孩，可是她的反应就是说，我是主的这个仆人，我是 主的婢女，那你的话，你刚所说的话就成就在我身上，成就在身上，意思就是说神要怎样就怎样。那天使就离开了他。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很多人要学习的，在这里面我想不只是顺服，就是对神的话语，对神的那个旨意，对神的呼召是顺服，但是我想里面还带着很大的就是要勇敢的心。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不同可能不同个性的基督徒，可能对信仰也是不同的回应跟学习的基督徒，但是在这里面就是说顺服跟勇敢，因为这也是我们的门徒里面，我们的门训这里面也是两个门徒的品格，如果在带门徒我想都应该记得，我们在门徒带门徒的时候，这两个是很重要的品格，其实也是今天你我应该要培养的，对神的顺服，然后在生命里面神要带给我们一个新的挑战，包括改变 个性的改变，然后要去一个新的环境，或是说一个新的使命侍奉，或是一个新的工作，可能都是要跟神求那个勇敢的心。但当我比较好奇啊，好像他也没有经过什么，那为什么他那个勇敢的心就自然而然就在这里出现？今天我应该鼓励你们说，要有一些问号，就为什么玛利亚可以这样？为什么玛利亚会这样说？为什么玛利亚会这样的回答？那可能就会带给我们很多的那个祝福。好，那这个为什么会特别列出来？因为我们中间在写，就是对这个的回应，在你们周报里面都有 MSN 哦。那我们的同工就会说玛利亚的祷告，我们的同工就会提到这是祷告。可是其实你在看这里的时候，其实它不是祷告，你很仔细的读，因为他都说他对神，他说他，所以其实不是直接跟神的祷告，其实是可能应该是一个对话。在玛利亚和施洗约翰的母亲两个见面了，一个是怀着施洗约翰的以利沙伯，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妈妈，在新约开始出现很重要很重要的母亲，一个是怀着施洗约翰，一个是要怀着那个耶稣基督。但他们在对话，鼓励你们回去念啊，回去读这一段圣经啊，非常宝贝的宝贵的一段圣经节哦。好，尤其是母亲，我都鼓励你去读这一段圣经哦。其实原来应该是他们在对话，那对话之后，对话之后，这个小小的玛利亚，十几岁的玛利亚，就写出这个赞美诗，说出这个赞美诗。那说出这个赞美诗，然后路加把它摘录下来。从玛利亚的赞美，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两，也不只是两个，但是我就放这个放重点在这两个，看到玛利亚的特质。我刚刚说的也许是个女生的特质，但是这个女生的特质包括我们弟兄，我们都应该要去学习，然后看到她对神的认识，那可能是我们今天蛮多基督徒应该要去学习跟享受的。然后再来，我也希望说透过今天我们能有赞美的生命，大家都基督徒们应该都要活出一个生命是赞美的生命，遇到顺境赞美神，遇到困境赞美神，遇到挑战逆境赞美神。但是赞美神是应该是今天的讲题，是一个喜乐的颂赞，它是一个喜乐的赞美。那其实我在想，说喜乐应该是不是也是带出赞美，但是我就说因为今天的主题我就没有用一个箭头，但是我觉得赞美可以培育出来喜乐的生命。我有在思考是不是喜乐那一个箭号 带向我们赞美，然后赞美培育出来喜乐的生命，这你们可以思考。那我今天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要有赞美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都应该是赞美，充满了颂歌，从早上起来就开始可能就颂赞神，一直到晚上睡觉，为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来感恩赞美。那赞美会带出来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尤其你生活里面有挑战，鼓励你哦，你要不要透过赞美，我给你一个好像秘诀一样哦，透过赞美可以把喜乐的生命培育出来，可以试试看、哦、如果你在对喜乐还蛮遥远的，你自己认知啊、哦、这我没办法帮你决定，那就鼓励你多一点赞美。今天我们会学习，来往下来。那第一个赞美，那玛利亚所说的我心尊主为大，那玛利亚的颂赞其实他对他的认知是说神是我的主，神是我生命的主，不是工作，不是孩子，不是我的成就，不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一直要提醒大家，在座如果说有80个好了，那今天我们有十几位弟兄在小孩那边侍奉，那我们要为他们祷告。那说我们80位，那今天我们有几位觉得说神是我的主，还是主其实就是我自己？这是玛利亚的看法，是说我先尊主为大。 那这伟大这个字在原文哦，尊主伟大，你们回去可以读一下希伯来文，哎，希腊文，希腊文这个尊主伟大这字太，就是包含太丰富了。现在尊主伟大意思说，如果是神有多大，我就把这个大再放大更多这样。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这样，意思说我所经历到的神，但是我在颂赞的时候，我透过颂赞把我对神的认知更加的这个放大。所以在颂赞当中，我们的口、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是被改变，因为对神的认知透过颂赞会不一样。所以玛利亚的开始，她的这个颂赞的诗歌的开始就是说，我的心，这里面说的我的生命、我的灵魂的深处，我都知道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但是我的颂赞可能比我所认知的这些更大，我能有多少就多少。所以这小女生她知道自己的谦卑，知道自己的卑微。你看在第四十八节，她可能是因为自己不配，可能是因为知道自己有罪，知道自己不够完美，所以在这里面他就透过颂赞，让神的这些的完美跟所谓的应该颂赞的这些荣耀来覆盖着他，来带领他可以从以前的这样的觉得自己不够好里面去享受到他今天要成为这个弥赛亚救世主的妈妈。这是不一样哦，可能跟我们今天蛮不同的，因为今天我们蛮多人都认为我们自己非常好，非常够好。这是玛利亚的开始，就跟我们说，其实她是觉得她不配，她不够，但是因为神，因为神的怜悯，因为神的顾念。那我就在想了，其实最近在谈小孩子的教养，但其实你要知道，其实玛利亚是一个 teenager。Teenager 是现在应该是比较麻烦的那个一个阶段，就从13岁到19岁。那因为现在因为小孩子成熟太快了，所以 Teenager 现在有可能从9岁就开始 Teenager， 9岁就开始叛逆， Teenager 就开始叛逆，有的从9岁10岁就开始叛逆，一直叛逆到不知道十几岁这样。那你看现在他正值是一个 Teenager， 是一个青少年的阶段。那今天我们在带孩子的青少年阶段，不是每个孩子都觉得我是世界的中心吗？可是他也是一个 teenager， 为什么他不会觉得这样，不会觉得他是世界的中心？就对他而言，世界的中心是神。好，我把这个问号放在心中了。好，等一下我们再看。但是47节他继续说，就是我心跟我灵，我们就不要分辨那么清楚哦，其实是我生命的最深处，我内在的生命，我的思考，我的意志，所有的一切就放在这里面好了。好，当然希腊文是有分别，但是我们今天就不要把它分别的那么清楚。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好，四八节我现在把它写的完全，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他不止尊主为道，他说神是我喜乐的泉源。但当然这是圣经里面的 在第47节，在以赛亚书，在撒母耳上都可以看。这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其实他不止尊主为大，其实他在追求每一个人，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潜在的那个希望，就是要追求喜乐，只是说我们会走错方向，我会追求快乐。但是没关系，这我们以前都讲过了。那如果要问，就问你旁边的弟兄姊妹，结束之后去问，就喜乐跟快乐的差别。但你可以看到说，对他而言，对他这个小孩子而言，他说我的灵是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他把我从一些难处，从生命里面的比较挑战，从罪当中，从我很多很多啊，这些软弱或是束缚捆绑当中，把我救赎出来，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喜乐，意思就是说他不会去追求别的了， 因为说其他的没有办法带给他真正的喜乐，对他的认知是这样。那就他说，因为他顾念他使你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所以你看，其实他现在是说对神都是用第三人称，所以他现在可能是跟人在对话，然后再颂赞神给旁边的人听。他其实我以前是卑微，一般的很平常的，但是从今以后因为我要怀着弥赛亚，弥赛亚要从我的肉身出生，万代要称我有福。那这是因为神的特别的拣选，特别的恩典，虽然可能要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是他现在的想法是完全改变，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就从刚刚的可能害怕为什么是我这样的疑问，但是现在换到另外一个很好像是很大很大的变化，后面后代的人都要称我是一个有福的一个神的那个仆使女或是婢女。所以你我的那个生命的经历有没有这样，就是神翻转我的生命，我们每天在这样固定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形态对某些人而言是很固定的。你可以想想看，你们的生活应该蛮多人这 lifestyle 是蛮固定的，早上起床做该做的事，上班的去上班，在家里继续在家里。那尤其是孩子出生的，孩子出生的就是人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孩子出生就是奶瓶跟什么尿布，大概就是这样。但是这里面可不可以想到那个玛利亚的，可不可以有这样的经历，说神你翻转我的生命，可不可以有这样的经历，这是一个很棒的经历。我的生命被神你翻转，我生命以前应该是每天就是这样固定下，或是我的思想模式就是这样，我看到不满的事我就是反应，就是说你要怎样，或是说这个完全世界完全是不好的。可是因为这样的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讲出的话，思考的方向，我对那个所谓的人的看法完全是不一样，因为这是生命的翻转。我对环境，以前环境怎样我就用什么样的反应去回应，但是现在我不一样。我们都在学习，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号，你的生命的经历是不是能带出来一个不一样的赞美。好，我们一起来读诗篇十六篇十一节，一起来大声来读。来，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那是最近是去我们弟兄姊妹有一个搬到新家，我们去做那个 housewarming， 就是在搬到新家的这个礼拜的时候，我用了诗篇十六篇。那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就其实我们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可能按着自己成长的环境，按着自己的学习，按着世界给我们编排好的方式去过生命的每一天。但是诗人说其实是神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所以看法应该不一样，你说出来的言语应该要不一样。以弗所书里面所写口里所出来的话应该要不一样。那神是玛利亚喜乐的泉源，是他生命的中心。那小女孩为什么这样看见？其实我有在想，我鼓励你们都可以去想。那我找到一些原因哦，可能是因为他对神的话语非常熟悉。我大概列出来一些，就是其实他列出来的这些颂歌，就他里面的词句应该蛮多都是因为玛利亚熟读旧约所产生，在他生里面已经根深蒂固在那当中。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可是他对旧约你可以看到里面有诗篇，有撒母耳上，那甚至有以赛亚书刚刚所说的，可是他对神的话语是这样非常的熟。那非常的熟，当他遇到困境的时候，遇到一个挑战，我们的反应说惨了，那我怎么办，这下我出去怎么见人。可是当他天使跟他对话之后， 他涌流出来的这些是神的话语在他生命里的帮助，你可以回去看。那这话语不是停留在话语哦，我们最近在华语里面常常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不要让神的话语停留在神的话语，应该是跟我的生命连结。所以因为他透过话语，透过生命的经历，透过跟神的连结，所以他可以在这时候有这样的回应。弟兄姊妹，这非常重要，要读神的话语，然后要让神的话语跟我的生命连结。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些人非常渴望神的话语， 我想华语比较特别的特质哦，很多人对神的话语非常看重。那有些人还在学习，还在挣扎当中，但是我都鼓励大家，不管你现在的情况怎样，你很看重，但是让话语能消化吸收，跟我们的生命是紧紧的连结在一起，才能引发出来，在逆境当中，在困难当中，在害怕当中，但是他可以说出来颂赞神的话。我只是一个推理而已，就因为他对神的话非常熟悉，然后他在这时候神的话语跟他现在遇到的处境是连结在一起，所以他可以说出一个这样一个颂赞的诗歌。好，路加一章四十九节到五十三节，我把它全部列在一起，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就把它列在一起。你看他说，那有全能的，就是耶和华我的神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然后接下来他说，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 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其实在这里他颂赞的是神的能力，那这里有说神是分别出来的，跟以前可能在当时的环境，甚至我们现在的环境所敬拜的神是不一样的，跟我们现在所崇拜的对象、倚靠的对象是不一样，因为这位神是分别出来的。不是说所有的神都一样，因为我们都会这样讲，但是鼓励为什么玛利亚会说他是分别出来，然后他颂赞的是神的怜悯，他怜悯敬畏他的人，他怜悯这些可能人所不看重的。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可能卑贱的，可能是饥饿的，在世人所不看重的这些人，但是神就特别眷顾，即使对他而言可能是他自己的经历，他可能是在一个不是那么富足的家庭长大，但他享受到，所以他经历到，所以他就可以把这个诗颂赞出来。然后在这颂赞出来，他不是看到自己，他也看到那些需要的人，所以神在他身上成就大事。这大事我想是最大最大的事，这耶稣基督从他身上，从他肉身里面降生，那你看这是一个大事。我们上礼拜念的使徒信经里面，这玛利亚就在那个使徒信经里面，那神看重他，对他而言神看重他，即使是身份地位在世上并不是那么的显赫，人不看重，或是受到逼迫，受到这些所谓在上位的人 的压迫，但是神会带领他，会怜悯他。那可能在今天的世界蛮适用的，因为今年的下半年，尤其在一些的选举，在一些的国家发生大事之后，可能人在这里面有很多的疑问在这当中。今年呢，在今年最在下半年，可是今天这个诗应该是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看见哦。往下，所以颂赞神，神在你我身上成就了大事，就是上礼拜伦城的见证，或是说周间有弟兄姊妹在祷告会分享说他有上到我们网站去听很多人的见证，他从那个弟兄姊妹的见证里面感受到很多在神在人生命上所做的这个调整跟改变，成就了大事。我想伦城的见证，我想上礼拜大家有听到，的确是很多大事在他身上神成就了。 那颂赞神的权柄，颂赞神的爱，神的慈悲怜悯。所以玛利亚对神的属性跟作为应该是非常的清楚。那可能是我，对我而言可能是家庭教育，我在想应该是在他那个成长的环境，家人们，他的长辈们就把这样神的属性跟作为一而再再而三的对这个小孩子来说，那让他自己有去想了，自己有去读了，自己有去思考。所以这里我就在想，颂赞帮助我们胜过环境。刚看了这边跟现在的环境有关，但是颂赞会带领我们胜过这些环境。当你看到这些不公义不公平，那神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都会过去。那我们现在怎么活出像这样用赞美的生命，用我们有限的时间跟生命跟能力，但是我们能对这个不公平有一些回应，有一些作为。然后再来颂赞提醒我们过敬虔的生活。敬虔就是 holiness 或是 holy， 敬虔的生活就是神要我们怎么过，按着神的心意去过，尊主为大，以神为中。因为敬虔比较你要描述可能要写很长的一段一篇文章来描述敬虔的人生，那敬虔的生活就是以神为中心。那颂赞也提醒我们去爱周围的人。你在读到玛利亚的颂赞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头脑里面有没有勾画出来一些需要我们去关心的人？但是玛利亚是这样，对他而言，他不只想到自己蒙受到神的祝福，生命里面神在他身上要成就的大事，但是神要透过他，透过他所怀的孩子，将来要带出来这样的一个爱，一个公义的生活，甚至要翻转整个世界。那我们是不是在这当中愿意回应？像玛利亚她要回应，我们也应该要回应，去爱周围的人。那路加一章54节55节在最后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一起来读。来，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那我都一直提醒基督徒们，因为我有修的好像是在新约的课，那这个新约的老师一直提醒，就是说我们是在罗马书里面，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因信称义，然后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你不要这以为说这个写的又跟我们没有关系哦。哦，那在整个新约，尤其是保罗一直在传达这样的信息，因信称义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里面玛利亚说的是神是眷顾他百姓，应许不改变，守约施慈爱的一位神。这在尼希米记9:39，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对这个小女生而言，她知道神所说出的话，给我们的应许，跟我们所立的约，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跟雅各立的约，跟大卫跟这些立的约，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这是当中我们抓住神，在困境当中抓住神，那我们就不会在环境当中被打败。所以最近听到的一些分享就是神的作为。这周间跟一些弟兄姊妹相处，那有一些人到我家去，那就跟他们来分享。那最近听到就是很多的那个见证，就是神怎么在他在生命最难处的这个时候，在周围预备了很多的天使来带领帮助他们，无论是家庭，无论要做的事，就是忽然间就有人来帮助他们，忽然间这个事情困难的事情就解决。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在这挑战当中，我们可以颂赞神。那我们就学会紧紧的抓住神，不要依靠自己，因为会很挑战。那神会让我们在人事物当中去经历到他的信实，只要我们的心像玛利亚这样的谦卑。 那今天我们学习是从玛利亚生命里面去学习。那玛利亚的生命应该是喜乐赞美的生命。那其实对玛利亚的描述，你从新约四福音书你可以看到对玛利亚的描述。那其实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女人，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她就一般的普通的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但是她怎么去在困难中倚靠神，她怎么用颂赞在过生命的每一天。你想嘛，要抚养，要教导，要教养耶稣基督，他是神哦，因为他也知道玛利亚已经天使对他说话。但你想，这对一个母亲，我们能想到都有，我不知道有多大困难啊。但你能想哦，你想应该是有很多要去面对的。你跟他讲话要怎么讲？你要怎么去跟他分享东西？这很难，你可以去思考了，因为这过程当中，我有想了一下。这蛮有意思的，但是玛利亚的生命以神为中心，这是我们可以效法可以学习。那对神的属性作为，一个小孩子为什么可以这么清楚？那其实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老师在教，既要真理有上课，网上有这么多的信息，有大卫包身，有一堆讲员可以让我们无限的去听，可是他的环境为什么可以让他跟神是这样的亲密？那我们在做教导的，不管你是父母亲、主日学的老师，你在做教导的，怎么自己去领受今天玛利亚的这些特质，然后我们将来自己去领受，再分享给我们所教的这些对象。那我想也是啦，因为玛利亚不止顺服在神面前，玛利亚顺服在神的话语里面。好，那这今天是对我们来说，尤其主日学，等一下联合主日学哦。分享说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怎么去顺服。那我们效法玛利亚，从谦卑，从破碎自己。今天我们在这当中，我还是鼓励你们不要太多的骄傲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骄傲会带我们很多的痛苦了跟挑战了。这越骄傲的人可能越多的不快乐，这是我自己的经历。那学习玛利亚的谦卑，那更多的去认识和经历神，然后去爱神，爱周围的人。那今天玛利亚的颂歌应该可能带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那个祝福。好，圣诞卡片又来了。圣诞节前我每一次都会给你一张卡片，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卡片里面的内容。来，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这个卡片你都可以送给人，我想这个卡片可能比很多的话都更大的那个祝福可以送给对方。过一个喜乐的生命，颂赞的生命，有神在当中。好，思考与行动。第一样，晴天，因为最近在下雨嘛，所以我就晴天、阴天、雨天都一样向神赞美。我想湾区缺水，所以雨天也应该要赞美神，虽然要小心，虽然不方便，但是要为了雨水向神来感恩赞美。那第二个，向神求能力哦。我们当中蛮多可能有一些遇到挑战的工作、生活、环境，向神去求能力，胜过这些挑战，胜过自己的软弱，然后在神的话语中更认识神。我都希望华语是渴望爱神的话语，爱读神的话语，爱查经，爱解经，但是我都希望再更进一步，把这个神的话语跟我们的生命可以连接哦。这是我最近常常在跟弟兄姊妹分享，那神的话语就会到我们生命里面带出祝福，不是自己哦，也能分享给周围的，能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基督徒。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生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再次献上感恩，你爱我们，你将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你让我们在圣诞节这个等候的这个期间跟世上的人是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庆祝而庆祝，我们乃是因为为了神你的爱，将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里面享受到救赎，要享受到生命的不一样，然后在这里面当中我们活出一个这样有能力的一个生命， 有神荣耀的一个生命，有神慈悲怜悯的一个生命。因着这个生命，我们能把圣诞节这样的一个喜讯跟周围的人来分享。主，你今天透过玛利亚对我们说话，看到一个小小十几岁的女生，她可以因着神，一个神的话语，因着神在她生命里面的带领，她可以说出一个这样赞美的一个诗篇。就愿在座的每一位，愿我们每一位神你的儿子女儿，或是还在找寻，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赞美，对神的赞美，对生命的赞美。因着这些赞美，我们带出一个喜乐的生命，因着这样一个喜乐的生命，我们所到之处，因着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不一样，众人就要归荣耀给你。愿我们走出去之后，我们都成为一个喜乐的传递者，成为神话语的传递者，成为一个生命的传递者。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